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崔荣，字安成，齐州全节人，考中八科高等，连续补任公门丞、崇文馆学士。中宗为太子时，被选为侍读，掌管东宫奏章书文。武后临幸嵩山，见到崔荣撰写的《齐母节》铭文，赞叹称美。等到封禅后，即命他撰写《朝觐碑》，授任著作左郎，升任右使，晋升奉阁舍人。当时有关部门商议官事税，对过往行人都要征税。崔荣上书说，州官九副，其第七项是官事税，因为市场多奇巧之物，而关卡连通末流游民，想要抑制他们，所以加税而已。然而只对工商征税，而不涉及往来行人。如今一概征收，则行事不效法古人。况且士农工商四种人职业不同，由来已久，又要动摇他。市场兼收善与恶，如果过甚，则小人无处容身，小人无处容身，长久必然作乱。天下的关卡必定是险要道路，市场必定是交通要津，豪强恶少在那里，听说一旦改变法令，或许导致骚动，恐怕他们向南逃往蛮族，向北逃往敌族。如今江边渡口、黄河沿岸设立店铺，一律征税，检查激流，加上主管官吏勒索贿赂，则伤人废业。魏、晋、齐随所不实行的，何况陛下呢？如果因军队出征费用广，即使加倍向商旅征税，加重向百姓征收也可以。武后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张翼之兄弟广泛延揽文学之事，崔荣与李峤、苏卫道、灵台少监王少宗降低节操，谄媚依附。张翼之被诛杀后，崔荣被贬为元州刺史，召回受任国子司业，参与修撰武后实录，有功，封为清河县子。崔荣作文华美婉丽，当时没有能与他相比的。朝廷重要文书多由皇帝亲笔敕令他撰写，其落出宝图颂，尤其精工。撰写的武后哀恻最为高华富丽，绝笔而死。当时人说他是思虑艰苦，精神耗尽。享年54岁，追赠魏州刺史，谥号文。善部员外郎杜审言受到崔荣的讲业引荐，为他服司马桑。有六个儿子，其中闻名的是崔禹锡、崔翘。崔禹锡开元年间任中书舍人，追赠定州刺史，谥号真。崔翘任礼部尚书，追赠荆州大都督，谥号成。孙子崔据任右补缺，也有文才。曾孙崔从，崔从字子义，少年丧父家贫，与兄长崔能一同隐居在太原山中，逢年饥荒，拾取相食当饭，讲学不废，考中进士，在山南严镇府中任推官，因母亲丧事免官。兄弟在墓旁筑炉守丧，亲手种植松柏。丧期结束，不应征辟任命。过了很久，韦高引荐他为西山运务使，奏请升任判官，代理琼州刺史。前任刺史有因盗贼被关押在狱的，供词已经完备。崔从怀疑其冤屈，释放不予治罪，不久抓到真正的盗贼。韦高去世，刘辟反叛，想要吞并东川。崔从写信小玉阻止刘辟，刘辟发怒，崔从于是招募士兵环城守卫。刘辟正调动全部兵力抵御高崇文，交战而败，崔从保全州城如同平常。如坦上表举荐他为宣州副使，入朝任殿中侍御史，升任吏部员外郎。以往吏部给候选官员的文书按先后次序索取贿赂，崔从一概限定日期发出，后来成为定法。裴度任御史中丞，奏请让他以右司郎中身份掌管杂事。裴度任宰相后，他代为御史中丞，所弹劾治理的不屈从权贵宠臣，事情属于御史台或尚书省而交付内廷处理的，必定请求归还有关部门。举荐引荐御史，务必选取质朴稳重、廉洁谦退的人。李骁因受宠得任京兆尹，任庄县太后山林桥道使，致力于以减省墨等徭役费用为功，甚至不修治道路，灵车停在魏桥，长久不能前进。崔从三次弹劾他，毫不宽待。不久受任陕国观察使，升任尚书右丞。王承宗请求割让德，第二州 并遣送儿子入朝侍奉。宪宗挑选能出使的人，任命崔从前往。议论的人说王承宗凶狠狡诈，不是单使可以屈服的。到达魏州时，田弘正请求派500骑兵随从，崔从推辞，只带了十几个童仆骑马，疾驰前往镇州。在球场召集军士宣读诏书，为他们陈述逆顺大捷和祸福的效验，声音流畅激昂，将士感动。王承宗若有所失，态度更加恭敬，甚至流泪，随即核查二州户口，符印呈上。皇帝想要即刻任命他为宰相，监军使揣知此事，为当权者求取钱财，崔从不肯答应，因此不能任宰相。长庆初年，由尚书左丞兼任敷方节度使，所属部下多有神策军屯兵，多次违法骄横，官吏不能制止，崔从一律绳之以法，部下都恐惧的重足而立。党项人与内地交易养马，照例先馈赠主帅守将，唯独崔从不收取，而后加慰问接待，羌人不敢侵犯边境。保历初年，任东都留守。按惯例，留守司官员入宫城门早晨行参见留守之礼。历元傲慢，此礼久废，到这时重新实行。赵入受任户部尚书。宰相李宗闵因为崔从是裴度、李德裕所亲善的人，内心不喜欢。崔从请求退休，受任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，告假满100天后离去。于是众人喧哗不平，李宗闵恐惧，又受任检校尚书左仆射、淮南节度副大使，主持节度事务。扬州凡交易资产，奴婢有贯率钱，养羊有口算钱，又卖酒谋取利润，以补助费用，崔从全都免除。官吏的俸禄不薄，常常加倍供给，唯独节度使则不然，崔从都与他们相同。大和六年去世，享年72岁。部下有人割大腿肉来祭祀他。追赠司空，谥号真。崔从为人严正伟岸，在朝廷上棱角分明，有风采，不喜结交权贵势力，忠厚而谦让。官阶品级应当立门己，始终不请求。位居方阵，内无生计，娱乐完好。士大夫认为他贤德。崔能，字子才。诸子之乱时，浑奸率朔方军在武功作战，召他入左幕府，累次晋升为侍御史。河东正丹上表任他为判官，累次升任前中观察使，因谗言获罪被贬。崔从任御史中丞时，奏请以他代替自己。由江作监受任岭南节度使，与崔从都持节居守方阵，世人传为荣耀。去世享年68岁，追赠礼部尚书。崔从的儿子崔慎由、崔安前。崔能的儿子崔彦曾。崔慎由，字敬直，聪明警悟，记忆力强，资质端正厚重，有父亲的风采。由进士及第，又考中贤良方正科优异等。振华高诸征辟为府判官。入朝任右拾遗，晋升翰林学士。受任湖南观察使。召回，由刑部侍郎兼任浙西观察使。入朝升任户部侍郎，判理户部。起初崔慎有苦于眼疾，不能视物，医生为他治疗刮除，恰好痊愈而奉诏。不久晋升工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与萧业有嫌隙，萧业辅政，引荐流窜，而将崔慎由外放为东川节度使。当初宣宗服用长生药，患消可病，且心中烦躁，而皇位继承人未立，皇帝对宰相想要大赦，担心没有由头。崔慎由说，太子是天下根本，如果立了太子，赦免就有名目了。皇帝厌恶他，不回答。萧业等人趁机进谗言，排挤他离去。当时是大中12年。咸通初年，改任化州刺史，调任河中节度使，以吏部尚书身份请求退休，受任太子太保，分司东都。去世，追赠司空，谥号真。儿子崔胤另有传记。崔安前，字敬之，进士及第。咸通年间历任江西观察使、中武节度使。潜伏初年，王先知侵犯河南，崔安前招募人员，增修城墙，修缮器械，不依赖朝廷财力，首先请求会合军队讨伐追捕，号令精明，贼人畏惧，不侵犯陈许境内，派大将张自勉率兵7000援助宋州。 当时宋威驻军曹州，而官军多次退却，贼人围攻宋州更加紧急。张自勉收复南越城，斩杀贼人2000，王先知连夜解围离去。宰相郑田建议请将陈许兵3000隶属宋威，而宋威嫉妒张自勉，请求得到崔安前的全部军队，让张自勉隶属自己麾下。郑田认为宋威有猜疑愤恨，必定杀害张自勉，上奏说如今将全部军队交给宋威，这是张自勉因功受辱。崔安前抗贼有功，却将精锐部队交给宋威，以后有紧急情况凭什么作战？这是劳苦不蒙赏赐，无法昭示天下。诏令仅将4000人交付宋威，其余归还张自勉。不久，戴高骈统领西川节度使，官吏以仗高骈为奸谋立的，崔安前都诛杀他们，多次更改除去谬政，于是盗贼衰息，蜀民得以安宁。宰相卢协向来厚待高骈，于是诬告崔安前有罪，罢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熹宗为避贼逃往剑南，召任太子少师，王铎任都统，上表以崔安前为副手。王铎解兵后，崔安前复任少师，东都留守。青州王敬武去世，诏令受任平卢节度使，检校太师兼侍中。适逢王敬武之子王师范专有其地，不能到任而返回，后升任太子太傅。去世追赠太子太师，谥号真孝。崔安前尤其擅长立事，虽然位居将相，审阅案件文书未尝不亲自听断。崔彦曾咸通初年，由太仆卿任徐州观察使，通晓律令，但性情急躁，为政刚猛。徐州军队向来骄横，而崔彦曾擅长安抚百姓，短于治军，将士多怨恨他。当初蛮寇侵犯武馆，攻陷交趾，诏令节度使孟求募兵3000前往屯驻，派800人戍守桂林。按旧制，3年一换，到期请求替换。而崔彦曾的亲信官吏尹堪、徐行俭贪婪不体恤士卒，于是商议说粮饷缺乏，请求不发兵，再留屯1年。戍卒愤怒，杀死都江王仲甫，胁迫粮料判官庞勋为将，夺取仓库兵器，劫掠湘、衡二州，俘虏丁壮，聚集1000余人北还，从浙西直奔淮南，到达泗口。所过之处，先派排忧玩弄木偶，窥探人情，以防拦击。崔彦曾命牙将田厚俭慰劳，而用都虞候袁密在任山馆埋伏甲兵袭击贼人。庞勋派小吏欺骗说士卒思归，不敢拦截，请求到府衙解甲自首。崔彦曾杀其小吏。庞勋攻陷宿州，打开仓库钱币招募士兵，亡命之徒跟从作乱如归，有船千艘与骑兵加岸喧噪而进。崔彦曾组织丁壮登城，有人劝他率众逃往兖州，崔彦曾说我是方阵主帅，奉命守此，只有一死而已。斩了劝说的一个人，向众人号令。不久庞勋逼近城下，城中大雾如坠。崔彦曾杀尽贼人家属，庞勋部众从四面越墙而入，将崔彦曾囚禁在大鹏馆。有个叫曹军长的人劝庞勋说显贵者不并处，如今朝廷未以刘后之命受功，是因为观察使还在。庞勋于是在卧室中杀了崔彦曾，从监军使以下官署都被杀。起初崔彦曾在郑州修建宅地，饮水灌池，谁走10步忽然化为血，设置佛言，用蜜液做成小人，一夜之间老鼠咬断所有头颅。徐州有紫亭，下面积水成池，崔彦曾导引清河灌入，雕石龙首注水，用污覆盖。徐州人认为污覆龙，在文字上为庞。清河是崔氏的望郡，是吞噬之象，追赠刑部尚书。乾伏年间录用其子崔幼之为荥阳尉。徐州吏中有个叫陆审中的，崔彦曾知道他的才能，很信任他。崔彦曾遇害后，陆审中贿赂手足，收敛藏匿其尸体。张玄忍进攻徐州，陆审中率赶死士响应官军，打开南白门，官军入城，因而得以攻破庞勋，后官至兰州刺史。郑田认为陆审中节操贯通神明，请求提拔为右羽林将军，诏令许可。有个叫许铎的，免去武成令后客居徐州，庞勋胁迫他为官，不从。崔彦曾官署被囚禁，许铎暗中资助粮饷，等到他们死后 为之收葬，藏匿免去其子弟，贼平后才都归还其灵柩。诏令受任石首令，赐银章飞衣。辽官焦禄、温庭筠、李拙、崔运、柳琴、卢崇嗣、韦廷范各按等级追赠官爵，录用其子为官。徐彦伯，兖州狭丘人，名鸿，以字显阳，七岁能写文章，在太行山下结庐居住。薛元超安抚河北时，上表举荐其贤能，对策考中高等，调任永寿卫、蒲州司兵参军。当时司户韦浩善于判案，司事里更擅长书法，而徐彦伯长于文辞，时称河东三绝。升任直方员外郎，到房州奉迎中宗，晋升给事中。武后传三教诸英，选取文辞之士都是天下精选，而徐彦伯、李峤居于首位。升任宗正卿，初为齐州刺史。中宗复位，改任太常少卿。因修武后实录，有功，封高平县子，任魏州刺史，政绩优良，喜书嘉奖慰劳。调任蒲州，因靠近京畿，逢交际，进献南郊赋一篇，文辞富丽。升任修文馆学士、工部侍郎，历任太子宾客，因病请求退休，获得允许。开元二年去世。徐彦伯侍奉寡嫂恭谨，抚养侄儿如同己子，执笔立朝，后来的人一致仰慕仿效。晚年作文稍显艰涩，但当时仍无人能及。开始武则天时期，大狱兴起，王公卿士因言语被酷吏牵连，死伤流放者不计其数。彦伯撰写书籍论说，言语是德性的关键，行为的根本，心智的开端，自身的文饰。君子的书籍关键，一动则万物回应，得失由此显现。它可以成就自身，也可以覆灭自身，吉凶荣辱都系于其上。若能审慎思考而后应对，经想考虑而后行动，选择交往对象而后交谈，那么悔恨从何而生？怨恨从何而至？如此才可以言说，以此警戒世人。苏味道，赵州栾城人，九岁就能写文章，与同乡李峤都以文才显名，当时号称苏李。到成年时，州里举荐考中进士，多次调任咸阳尉。吏部侍郎裴行俭认为他有才能，正逢征讨突厥，引荐他担任管书记。裴居到任左金吾卫将军，请苏味道代写奏章，他提笔即成，文辞闲适通达，清晰周密，当时广为传颂。延载年间，以凤阁舍人身份检教侍郎，同凤阁栾台平章事，一年多后实授。正圣元年，与张熙一同犯法，被关入私刑狱。张熙虽被下狱，神态自若，而苏味道独自坐在地上吃粗饭，表现出微惧可怜的样子。武则天听说后，将张熙流放岭南，仅将苏味道降为吉州刺史，后又召回任天官侍郎。胜利初年，再次以凤阁侍郎同凤阁栾台三品身份任职。他改葬父母时，有诏令让州县办理丧事。苏味道因一使劳力超过规定，又侵占乡民墓田，被萧志忠弹劾，贬为方州刺史，后升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张易之败亡后，因党锢获罪，贬为梅州刺史，后又回到益州任长史。未及赴任去世，享年58岁，追赠冀州刺史。苏味道熟悉朝廷台阁旧例，善于应对奏对，但他任宰相时只是空居其位，未曾有所建树发明，一味圆滑自保而已。常对人说，处理事情不要想得太明白，错了就会后悔，模棱两可，持两端就可以了，所以世人称他为摸棱手。他生性有爱，其弟苏卫元曾有所请托未成，便傲慢地责备他，苏卫道却和悦自若，不以为意。他的论著在当时流传，窦如清望，雍州万年人，祖父窦如宽是隋文帝的外孙，曾任梁权令。唐高祖平定关中时，他与郡守萧雨率领豪族投诚，多次升任至殿中间。其子窦如怀让娶万春公主，诏令窦如宽采用北魏太和诏书，去掉窦姓，改姓卢。贞观年间，升任礼部尚书、左卫大将军，封瑞国公。去世后，追赠特进、滨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号定。后又恢复其旧姓。 窦卢亲望多次任官至越州都督、司兵卿。长寿二年，任内史，封瑞国公。李昭德被治罪，有关部门弹劾窦卢亲望阿谀顺从李昭德而不坚持正道，依附臣下欺蒙君主，贬为赵州刺史。后入朝任司府卿，升任秋官尚书。中宗重新被立为太子时，任太子公尹，升文昌右相，同凤阁鸾台三品，后被罢免为太子宾客。中宗复位后，升任尚书左仆射、平章军国重事。窦卢亲望居宰相之位共十多年，正值张易之、武三思等人仗势专权，觊觎王室，杀害忠良，心怀不轨。他不能有所才艺，只是谨慎自守，以保全自身。后晋升开府仪同三司，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。去世，享年80岁，追赠司空、滨州大都督、陪葬乾陵，谥号元。武则天时期，宰相还有史物资、崔元宗、周允元，有大致可计数的附于下方。史物资，宣州溧阳人，多次因吏治牢记升迁，任司兵卿，晋升纳言。武则天改唐为周时，诏令史物资等十人分巡天下。雅州刺史刘行时兄弟被侍御史来子寻诬告谋反，诏令史物资与来俊臣共同审理。来俊臣说史物资与囚犯交好，掩盖其谋反事实，武则天命来俊臣一并审理，史物资于是自杀。崔元宗，郑州新郑人，祖父崔君素，武德年间任黄门侍郎，鸿儒卿。崔元宗在天寿初年任鸾台侍郎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他性情谨慎，坐在正式堂中整束衣带，终日不休息掩卧，尤其注重小节，外表看似谨慎厚道，内心却刻薄。每次受命审理案件，必定吹毛求疵，不把人定死罪，不肯罢休，人们畏惧鄙视他。不久，因是获罪流放镇州，士大夫们为之庆贺。后逢赦免回朝，任监察御史，升蒲州刺史，退休。他善于养生，90多岁去世。周允元，字汝良，豫州安城人，从右肃正御史中丞，升任检校凤阁侍郎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武则天设宴招待宰相，诏令陈述书中善言。周允元说耻于其君不如尧舜，武三思弹劾他言语指斥，武则天说听他的话足以令人警戒，怎能算过错。去世后追赠贝州刺史。